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啊，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啊，一起和大家聊聊天儿啊。最近也有很多热门的新闻啊，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点评一下这几个新闻。那第一个当然是昨天刚刚发生的年度的游戏大奖 TGA 啊，这个 TGA 它就叫 The Game Award。其实这一类的每年的游戏奖项评选有挺多的，但这个相对是办得比较成功的，影响力也相对比较大，所以大家比较看重啊。而且这一次，因为我们自己的游戏啊，《黑沙悟空》在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提名拿到了，最后大家也有一点悬念啊，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拿下，比如说年度大奖啊之类的啊。但是昨天这个颁奖礼结束还是非常非常的抽象。我先说说我的感触吧，然后大家可以点评一下或者交流一下。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啊，就这一次确实，黑神话是一个搅局者。就这个游戏，因为它的销量和玩家的口碑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传统的媒体也好，评论者也好，或者那些游戏工业里面的圈内人也好，你再不喜欢，你觉得它是来自东方的一个异类，你也不能无视它。你如果无视它的话，毫无疑问会打自己脸。所以把它放进来啊，有一些提名，但是呢又实在不想给他那个大奖，为了不给他这个大奖，所以就是非常荒诞的剧码就上演了啊，就大概给我的感觉这样的。我说几个我的感受很深的亮点啊，第一个，昨天他们评出来的有一个奖项啊，叫最佳持续运营奖，就是 ongoing game，就那种游戏上线之后要持续运营的，一般是多人游戏啊，或者是抽卡的游戏这种，给了一个游戏叫《地狱潜兵二》，就是 Hell Drivers 二。这是个什么游戏呢？这是一个多人协同线上射击打枪的游戏。那这个游戏它得了最佳持续运营奖，但这个游戏非常非常的不适合，它是今年上半年上线的吧？最开始上线最热的时候，峰值的日活有大概1天50万人左右，然后运营了几周，日活就降到了不到5万。所以这个游戏为什么能够得持续运营奖，我是觉得特别的诡异啊。就是搞不清楚他们是怎么评的。好，然后我们来说一说昨天的第二号大赢家，拿了三个奖的，拿了最佳角色扮演游戏、最佳美术指导和最佳叙事的，这个叫《暗域幻想》。这个游戏的制作者呢是日本的，叫阿特拉斯公司，《天下无敌》的女神异闻录，就是简称 P5，就是他们公司出的。我其实呢是常年的阿特拉斯厨。我自己常用的一个网名叫 Soul Hacker，大家都应该看到过，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在 B 站和小宇宙都是用
对，
这个 ID 发布的。那这个 Soul Hacker 实际上就来自于阿特拉斯的一个作品，它在1997年在世嘉土星上发售的一个经典的日式 RPG，叫《恶魔召唤师二：灵魂黑客》，就是 Soul Hackers。这游戏我非常喜欢。有兴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游戏20多年前的了，97年的，但是它的背景设定还有它的故事都非常非常超前。它讲的实际上是元宇宙的事儿，讲元宇宙，然后讲赛博生活怎么吞噬现实生活这样的故事。我很喜欢的一个游戏，我认为是日式的 DRPG 的巅峰之作。那么阿特拉斯最出名的作品呢，显然就是《女神异闻录五》，也就是 P5。这个被广泛认为呢是历史上应该最成功的一个日式的角色扮演游戏，卖了很多，口碑也非常好。然后这家公司最早发家的起点是一个叫《真女神转生》的系列，这个系列我也非常喜欢。它最新的作品是《真女神转生5》。这个游戏虽然就剧情是偏弱一点啊，作为一个 RPG 来讲，但是呢，它是玩系统的，就它的玩法非常吸引人。它的玩法核心是到处去搜集所谓众魔，就是各种各样的恶魔啊。然后呢，你可以去搜集，可以去养成这些恶魔，然后还可以用几个恶魔合成一个更强大的。其实就比较类似宝可梦，但是呢，你搜集的不是宝可梦那种很萌系的小怪物，而是全世界真实存在的各国各民族的经典神话传说里面的神魔鬼怪。比如古罗马、古希腊的、北欧的、什么英国的、印度的、中国的、日本的各种各样的神魔都会在里面出现啊，所以非常有意思。而且它的所有的这些恶魔的造型都别具一格， 他最早的一个人物设定叫金子一马，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插画家，他画这些恶魔都非常特别，所以这个系列我也蛮喜欢的。这三个游戏就是《恶魔召唤师：灵魂黑客》，然后 P5，然后《真女神转生》系列。好了，那这次得奖的呢，也是这家公司出的，叫《暗域幻想》，这是个啥东西呢？首先，我非常不满意的就是它的画面是上上个时代的，我觉得就像 PS3 那个年代的画面，而且由于人物造型和建模上出了一些毛病，所以看上去总体的观感甚至不如2016年的 P5。然后故事这次它得了最佳叙事，它这个非常烂的画面啊，居然拿了最佳美术指导，这个我是非常不服气的。然后这个叙事，它这个故事拿了最佳叙事奖。但是他这个故事讲了个啥呢？就日式的 RPG 其实一般比较，怎么讲，就是中二一点，比较幼稚一点，比较面向低龄儿童会多一些。但阿特拉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家公司的 RPG 它通常是比较有深度的。它早年的像《真女神转生》一代、二代，那是非常深的话题，非常成人化的，什么创世啊，甚至有很强的宗教意味的。近年比较火的像《女神异闻录》，那是讲高中生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冒险的，但是也会涉及一些比较深的社会话题。P3、P4、P5 这三代啊，都会有不同的主题，讲少男少女们之间常见的那些困惑啊或者什么的。哎，这次这个《暗域幻想》呢，突然回到了非常典型的日本的王道的热血的剧情啊，其实也不复杂，它就两条主线啊，一条线呢讲的是帝国的宫斗。皇帝、太子、大主教，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少年大将军啊，之间搞宫斗。那另一条线就是主角团的经典的日式少年王道成长，从默无闻到天下闻名。中间呢还专门植入了一个，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拿掉的，就是关于种族歧视和平等的一个乌托邦啊，这样的一个设定，就非常的分裂，而且很多剧情设定给人感觉就非常的不合理。完全是为了凑这个游戏的架构而凑了一堆人物和剧情的感觉，这个为什么可以拿一个最佳叙事？我是完全没有理解啊。然后这游戏的玩法也没突破，就是阿特拉斯比较熟悉的那一套，《女神异闻录五》里面有的基本都拿过来，然后有一些做了一些优化和改进，有些甚至我觉得可以叫缩水啊，就这样了。然后这个游戏是第二大赢家，拿了三个奖，而且都是很重要的奖。第三个来说一说大赢家这个小机器人啊，Astrobot，这是个什么游戏呢？这个游戏的一代，它是 PS5 刚发售的时候随机器附送的一个小游戏，它是一个叫平台动作游戏，就是 platform。什么叫平台动作游戏啊？它跟我们在计算机里讲那个平台没关系啊，它是指游戏里边有很多那种独立的小平台，你上面跳来跳去、探索、打怪这样的。这个一说大家就理解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马里奥，它是这么一种类型的游戏，它整个游戏的容量也不大，一代和二代大概各10小时左右的一个几十个关卡，10小时就能通关的这样的一个游戏。但是呢，当年口碑还不错的，因为它用到了 PS5 手柄的一些很独特的功能，所以大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这次出二代，它不送了，而且不仅不送呢，它是全价。什么叫全价？就是60刀啊，400人民币卖这么一个东西，就好像你去一个5星级的酒店，别人在那边吃佛跳墙啊，这个400人民币，这边给你上了一碗阳春面，也400元人民币，你想一想这是个什么感受啊？所以他这个定价一出来，玩家们都惊了啊，就大部分人没打算买，觉得等吧，等一段时间，反正是你索尼自家的游戏嘛，小游戏，你有朝一日肯定你会员就免费送了。那大家都在等，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 PS5 有6500万的装机量，但是买这个游戏的只有150万啊，只卖出去150万份。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这个游戏它怎么看都是一个缩水版的超级马里奥或者星之卡比。如果它能拿游戏年度大奖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TGA 至少欠了任天堂十几个年度大奖。任天堂的那些马里奥啊什么之类的，从来没有拿过年度大奖。任天堂唯一一次拿到 TGA 的大奖是《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啊，那个是跟这些不太一样，那是很大容量的一个开放世界探索的动作冒险游戏。 那像马里奥、星际卡比这种，虽然很多人，那都是千万以上的销量啊，而且也很好玩，而且每一代都有一些很独特的创新，那从来没有拿过大奖。那这次他不仅拿了大奖，还拿了一个最佳家庭游戏奖项。这个游戏是单机的，只能一个人玩，他没法合作的。他拿了一个家庭游戏奖，这个其实这些都是任天堂的拿手好戏啊。任天堂在下面坐着啊，就是什么奖也没拿到，今年。我觉得应该会很郁闷啊，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不是不好啊，作为一个小品游戏呢，而且充分的结合它主机的手柄啊，一些特殊的设计，有一些很独特的设计和玩法，其实是挺好的。但是他拿最佳家庭的游戏，还拿了游戏制作人，就相当于电影导演那样的角色的大奖和年度游戏这三个奖，我觉得实在是太抽象了。就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在评美食大奖赛，最后是一碗阳春面得了最终大奖，大家就觉得很神奇。虽然这个周星驰的《厨神》里面讲说最简单的东西最难做啊，但是也不能这么简单了，这个也太简单了一点。最后说两句黑神话悟空的啊，这个游戏呢。当然是有缺点的。如果他搁到一个游戏大年，比如明年，很可能什么奖都拿不到，很正常。不过在今年呢，那真的有点委屈。今年基本上没什么能打的对手。我一直觉得最佳美术和最佳动作游戏这两个应该是稳。那后来拿到了动作游戏啊，但美术没拿到，因为画面这个东西是最容易直观感受的，哪怕你不懂那个画面的内涵，它很精致、很漂亮，很多人进。黑神话第一感就是哇，这个做的这个景太好了，既真实又很绚丽，然后把真实和神幻的东西融合得很好，这个是第一感，你一定能感受到的。哎，但是这个居然都没拿到，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它的画面绝对是最近几年罕见的一个水平。TGA 今年很奇怪的把黑神话跟艾登法环的那个 DLC 啊分在了两个。游戏分类里面，把黑神话算作动作游戏，而把艾尔登法环算作动作角色扮演，就是动作 RPG，这两个其实差不多的，分开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它分开肯定是为了它可以拿这个 ACT 的这个奖。顺便就是还有一个我原来觉得也应该挺好的，就是原创音乐那个奖，但这个呢连提名都没拿到，我也觉得很神奇。那剩下两个拿到提名的呢，一个是。最佳制作人，一个是年度游戏，这两个通常都是绑定的，因为你年度游戏不是由最牛逼的制作人做出来，这个不太合理。那这两个拿不到，我觉得是可以想象到的一个结果。但有一说一呢，我觉得今年的几个竞争者都不如黑神话跟风纪有资格去拿这个奖。这个原理跟去年其实有点像。我们抛开我们对黑神话的很多我们的偏爱。啊，我们独特的感受等等，把它放到一个别人不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去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今年大奖和最佳制作人这两个奖项的那些提名的作品，都属于是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都是不错的游戏。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来评价的话，那我仍然觉得给黑神话是比较合理的。其实跟去年类似，去年我们也这个节目里讲过 TGA 的奖。去年的主要的竞争对手，一个是《博德之门三》，一个是任天堂的《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那我当时就说这两个同样优秀，而且都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类型，所以我可以很公正的去评价，我这两个都非常优秀，而且非常的创新有突破。但是我当时就觉得颁给拉瑞安、颁给博德之门更合理，为什么？因为任天堂没有那么需要这个奖。而阿瑞安作为一个独立工作室，小小的工作室发展到今天是不容易的，然后做出了这样级别的作品，可以跟任天堂去挑一挑了，那发给他，我觉得对整个游戏行业是最好。所以今年也同样，我认为如果这个奖它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一个正常的逻辑的话，对行业好的话，对玩家公平和好的话，那么它当然应该给黑神话，没有理由给到索尼的一个小工作室做的一个小品游戏。所以最后我的一点感慨就这样啊，就是如果对黑神话的内涵故事理解不了，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但是如果对他的画面、音乐和叙事的那些很打动人的点都一点 get 不到的话，那这种评委我很难评价他，因为我自己经常逛北美的 Reddit 社区啊，上面也有黑神话悟空的专门的分区，那个里面经常能看到非常高质量的、很高频的东西方玩家之间的互动，评论这个游戏或者提出些问题，然后有人去解释等等，那大家都很有这种感觉在里面。那对比这些连最表层东西都 get 不到的评委，跟我刚才说的这些玩家，那么真的就很感慨啊。那只能猜想，就是说大概评委都不怎么玩游戏，这种感觉啊。这是我个人对今年 TGA 的一些点评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所以，我刚才才搞明白，就是咱们群里面有人贴了一个什么菜鸟物流被打一颗星，是因为菜鸟那个机器人太像那个什么小机器人吗？
准确的说，有一点像，就是配色比较像，实际设计没有太像，就那个配色真的很像，白的、蓝的啊，很圆溜溜的、光滑的，那个有点像。
好吧，就因为这样就被害了。
对，因为这个有个梗嘛，就是说结果出来之后啊，
对。
说这个黑猴子、还有最终幻想七、还有暗域幻想啊这些其他提名的游戏的粉丝怒不可遏，要准备去攻击那些小机器人的粉丝，然后发现到处找不到啊。就实际上的游戏没有很多人知道，然后找啊找，哎，发现这个菜鸟的比较像，就打他算了，那就这么一个梗。
哎 我比较好奇，就是他们这种评选过程是透明和大家看得到的吗？
OK，TGA 的评选它是这样的，它除了有一个奖项叫玩家之声，叫 Players Voice，那个是全公开的，全网的投票。那个奖毫无疑问就是黑猴子拿了嘛，其他所有的奖项它是这样的，它也有开放全网的投票，但是投票的结果只占10%，然后另外90%呢是 TGA 邀请的一些游戏媒体来打分，这些游戏媒体是遍布在全球各地的，啊，以北美和欧洲的为主，但这一次今年据说也增加了一些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媒体。但显然还不是特别多吧，应该，反正就是他是以他邀请的媒体来打分为主的。这些打分的媒体的列表是公开在 TGA 的网站上的，但是他打的分数是大家不知道的。
理解了。
就这些媒体谁选了谁，大家不知道，但是是哪些人参与了啊，他是公开的。所以这个跟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金摇杆奖，就是 Golden Joystick 那个奖不太一样，那个奖是100%玩家评出来的。
所以我其实产生另外一个联想，就是说，他们也不仅仅是单纯的针对我们黑神话，总觉得他们里面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考虑，否则的话。就直接把黑神话摘掉，凭一些另外的剩下的游戏能公正一些的话，其实也挺合理的。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干呢？
我们看一下最终这个年终大奖，它的几个提名的奖项是哪几个啊？一个是黑神话悟空，这个是肯定有些人是不喜欢的，啊，不喜欢原因有很多啊。有的人认为跟种族歧视有关，那你中国出来怎么可能好呢？有的人认为跟他之前的那个反 DEA 的背景有关啊，你创作团队都厌女了，你怎么能得奖呢？啊，这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反正就大家不太喜欢。好，然后还有一个是 SF7，就是《最终幻想7》的重置版。这个游戏呢，制作规格是很高的，就是绝对是花很多钱做出来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是一个老游戏的重置版本，而且这个重置版本呢，是把一个游戏分成了三个来卖。它在跨度将近10年的时间里面推出了三个游戏，准备推出啊，这次的是第二部啊，第一部是3年不知道4年以前出的。下一步不知道啥时候才会出，反正三部才会变成原来一部游戏的量。但是这三个游戏每个都是全价卖的，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很不喜欢这一点的。所以它是个老游戏重置，有点怪。另一个提名的呢是《艾登法环》的 DLC，它不是一个完整游戏，这个 DLC 就是它是一个扩展包，你把它买回来你就没法玩，你必须还得有原来那个游戏才能玩。而原来那个游戏本身当年就拿了 TGA 的。然后今年这个 DLC 呢，口碑还有点两极分化。比如我就认为它是不如原来那个本体的，啊，虽然录制也还可以了，但是真的没有当初本体做的那么扎实。 然后接下来另一个游戏是小丑牌，这是一个独立游戏，也是小品类的。还有一个是《爱与幻想》，就是刚才说的 RPG 的这个游戏。这所有这几个游戏各有自己的一堆粉丝，但是除了黑神话以外，另外那几个游戏所有的销量绑一块都没有黑神话多。那如果说给了小机器人的这个游戏的话呢，它就跟另外几个全都不是一个类型的，它都不是游戏大作。他可以说：“哎，这个是很纯净的，回归初心，游戏简单而有趣。”就他可能找了这么一个相对来讲啊，你们那些所有的粉丝都打不起来了，然后你们要打小机器人的粉丝，小机器人没有粉丝，
听懂了，听懂了，人家也为难啊，人家搞了半
啊，
天
挺
也
为难
是
的，我觉得真的很纠结啊，非常纠结。
也不容易，也不容易啊，好，听懂了。
好，关于这个颁奖，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啊。然后下面两个事儿啊，都是跟最近国际上的大变局有关，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叙利亚啊，都是产生了很有可能要产生领导人更替，甚至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都是在上周发生的。那我们来简单的点评一下，大家可以做一些了解。首先是关于韩国这个事情，韩国这个事情呢，正好今天下午有了初步的一个小里程碑。在国会发起的第二次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里面，这个弹劾案过了。韩国的总统弹劾啊，他是要求国会议员2/3以上多数赞成才能通过。国会一共是300个人，那这次正好是200零几个人。这里面的 tricky 的地方在于，反对党和他的盟友大概是有190票左右，他们需要10票左右的执政党的叛徒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议案，所以第一次投票的时候，所有的执政党要么没来，来了的也投了反对票啊，所以就最后只得到了190几票，就没有通过这个弹劾案。然后反对党就说，我们接下来每周都会提出这个弹劾案，直到通过为止。这一周是第二次提出这个案，刚刚在今天下午就过了200零几票。当然，这个过了不代表就结束了，就是。韩国的宪法规定，弹劾总统它是分两步，第一步呢要国会2/3以上多数通过，那么弹劾案就会成立。接下来就要把它提交给韩国的叫宪法法院。这个宪法法院的建制呢，跟美国的最高法院很像，有9个大法官，然后他们要做出裁定，他们也需要2/3以上多数同意这个弹劾案才能最终成立。然后一旦成立，那总统立刻免职，然后再2个月之内吧，大概要进行大选。那现在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韩国这个宪法法院啊，现在只有6个人，啊，有3个人是正好就已经离任了，所以有3个是候选要补上去的。这三个人的名单已经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正式任命。啊，这个正式任命呢是要国会通过。啊，还好这里不是要总统通过啊。如果这个大法官的任命是要总统通过，那这就卡住了，会进入死锁状态啊。他是要国会通过，但这个里面是要时间的啊。有没有可能国会又复杂化，就是选不出来？如果选不出来，就只有6个，能不能搞这个也非常的说不清楚。因为理论上，如果6个人去投全通过的话，那也能达到6个人的数量啊。但这个就说不清了，因为以前没发生过这种情况。那这种弹劾案的状态，在韩国历史上出现过2次，一个是卢武铉，一个是朴槿惠。卢武铉那一次呢，是国会通过了，然后被宪法法院驳回了，认为没有那么严重。啊，朴槿惠呢，那个就是闺蜜干政案啊，那个大家认为非常严重，国会通过了，然后到了宪法法院也通过了，于是就弹劾成立。那这一次到底会怎么样呢？答：其实没有那么确定，但通常大家认为还是过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啊。好，那我们说一下到底尹锡悦这次搞了个啥事儿啊？这个非常诡异啊。简单的说，省流版本就从现在大家暴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来看，这个就是尹锡悦版本的一个国会纵火案啊，就他希望通过一个类似国会纵火案的一个事件，最终目的是仿效泽连斯基或者内塔尼亚胡，就是通过战争来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那目前已经开始在国会搞听证，开始询问相关的一些人，就在发动戒严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后边到底有哪些指令，哪些是尹锡悦发出的。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尹锡悦原本的计划大概是这样子的：就首先第一步，戒严之后，首先要阻止国会开会，然后呢，戒严部队就把几个关键的人抓起来。哪些关键的人呢？包括执政党的党首，就尹锡悦自己那个党的叫韩东勋啊，把他抓起来。然后另外呢，把在野党的，比如李在明啊这样一堆的重要人物抓起来，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把这些人押送到关押的地方，中间呢有一些伪装成朝鲜军的特务会拦截，并且发生开火事件。那期间呢，可以直接把执政党的这个韩东勋干掉，剩下的在野党人士呢，可能会被这些假朝鲜军营救，然后再被韩军拦截，交火当中再次把这些在野党人士杀掉，然
天
后假朝鲜军逃掉。啊，就类似这样的一片混乱，总之会引入一个小团伙，模仿成北朝鲜，然后把这件事情上升到国家之间的对立。这里面还不排除啊，会用一些无人机来伪装成北朝鲜的无人机来攻击韩国。实际上，在这次戒严失败之后，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一个韩军的无人机的仓库失火了，有东西被烧掉了。失火这个事情真好啊！现在还不确定啊，就这些是不是就是传闻当中的事先准备的这些假无人机？甚至于还有人提到说，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伪装成朝鲜军，杀几个驻韩美军啊，把美军也拉进来。
天哪！
如果时机得当，就拉上美军一起挑起一个统一战争，跟北朝鲜开打。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什么戒严啊什么的都合法化了，这个时候还可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修宪啊，等等等等。这个东西呢，当然目前谈不上有什么实据啊，只是通过现在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和一些流出来的一些片段的电话啊、指示的文本啊等等拼起来的一个故事，但是合理性非常高，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啊，在一两个月以前，其实尹锡悦这边就开始非常频密地向北朝鲜挑衅，而北朝鲜的响应非常特别，他不是直接反击，而是做了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把一条连接的通路给炸掉了，就表示我不会打你，但是你也不想动我，把那个通道给关闭了。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金将军基本上是非常的克制的，没有太多的挑衅性的行为。就很可能北朝鲜他是有一个判断的，尹锡悦实际上是希望挑起北朝鲜的一些比较过火的行为，然后为他后续在国内搞戒严、终止国会的正常运作，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嘛，这是他的计划。那我们就要问说，这个计划到底失败在哪儿呢？失败在第一步的第一小点，就是 宣布戒严之后。要阻止国会开会，这就失败了。国会正常的开了会，并且把戒严令否了，那后面就全部都完蛋了。实际上，他为什么会这样失败呢？我觉得是他过高的估计了军队对自己的忠诚和服从度啊，所以第一步就没搞成。他说要把国会彻底封起来，不能让人进去。结果人家很轻松的就爬进去了，60多岁的李在明爬围墙就爬进去了，还直播啊。这个，那你？真要管，肯定是可以管的。为什么没管呢？就说明他实际上没有很好的控制住这件事情。他本来应该有更严谨的一整套的逻辑和布局的，但是下面的执行单位并不清楚要干什么，而且有一个单位是被明确指令了，你们要去攻击那些国会议员。那这些人一听就知道肯定有问题嘛，就不会随便这么去做。而这些呢，尹锡悦其实没啥办法啊，他也没有做相应的准备，所以第一步就失败了。那失败之后呢？就有了第一次弹劾案，第一次弹劾案失败，原因是执政党内部还是有相当数量，至少过半的议员是亲尹锡悦的。他们内部甚至有个讲法，说我们只要苟住6个月，哪怕你一直搞弹劾什么的，我们就顶住，让你过不了。6个月为什么有6个月呢？就是在6个月之内，只要把反对党的李在明把他办进监狱就行了，这样我们的总统就没问题了。啊，就算有问题。那两败俱伤，我们也不会立刻失去政权，就不愧是韩国，他们的这个逻辑非常神奇。 那现在韩国人非常激动啊，这个 MBC 电视台已经在国会门口搭了一个临时演播室啊，7x24的搞直播，这个就是韩国现在的这个状态。那为什么说这个事情会影响深远呢？就是大概率会出现的是，在总统任期没到的情况下，就会政权就会有更迭。但更迭之后，韩国有一个很大的制度上的毛病，就是他的总统只能干一任，一任只能5年。这个几乎就决定了韩国的总统几乎啥大事也干不成，而且两党交替的可能性非常大，大概率是左右左右左右来回摇摆。那这次这个事件之后的话呢，很可能会对这种有一个更加加剧的作用啊，就是两党之间的争议或者矛盾会更加的激烈。所以韩国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一开始我们觉得说哇，大的来了，然后一看哇，怎么这么业余，这么过家家？然后现在一看，哇，原来真的是想搞个大的，那就这么一种感受啊。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已经非常像小约翰·可汗写的那些奇葩小国的那些故事了。我觉得小约翰·可汗应该考虑可以做一期南韩了。啊，你们怎么看？
第一个想问一下，就是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文章嘛，就是在说尹锡悦到底为啥这么干，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宣布戒严啊什么的。我看到的说法好像是说，因为有国会想要去弹劾他老婆，然后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婆不被弹劾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想要宣布戒严，想要把国会议员干掉，是这么简单吗？
他老婆也没有公职了，所以谈不上弹劾了。只是他老婆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如果成立的话，就是刑事罪名要去坐牢的。那这个里面的传闻，我觉得肯定不是只有这样，就真的是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婆。这个我觉得一定不是全部的原因，因为为什么攻击他老婆，其实也是为了攻击他嘛。如果他在过程当中他有隐瞒或者是包庇的话，那么他老婆一旦成案，马上可以转过头来再去攻他嘛。所以实际上现在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韩国两党的支持率是非常接近的。尹锡悦上台的时候，他大选是拿到了多半数的票，但是他只有50点零几，他的票数只比对手多不到1个百分点，所以两个是非常非常接近的。然后呢，他上台之后有很多骚操作嘛，就是特别的亲日，特别的亲美。亲日亲到韩国人已经受不了的程度，那所以他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这个集中的表现就是去年韩国的国会改选，一下子反对党就拿到了190多张票，就是接近2/3多数，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优势了。所以导致在去年国会选举之后，韩国几乎总统提出啥，国会就不同意；国会提出啥，总统就否决。所以实际上处在这个所谓的府院之争，就总统和国会在打擂台，矛盾非常激烈，激烈到的程度已经是个人，就是非常 personal 的了，就是总统在指示自己的司法单位要把反对党的领袖，就是这个李在明，要一定要干进去啊，他有这样的罪名，那样罪名，多个罪名在搞他，中间已经有好几次差点真的关进去了，中间有一次是逮捕令都已经发了，但是他们提出抗辩，然后法院最后说啊这个不合适，啊就否掉了。不然他就已经进去了，啊，那反过来当然，反对党也要反击啊，反击找来找去，发现最大的弱点就在他的夫人身上，啊，有受贿啊，还有一些经济上的不明的一些事情啊，从这个地方找到了突破口。我认为他一方面肯定有为红颜一怒的这种因素在里面，因为他跟他老婆的关系比较特殊啊，非常特别。另一方面，肯定核心还是要保护自己嘛，这个一定是联动的。不可能是完全切割的嘛，对吧？
下一个问题更不能理解了，就是为啥他要把自己的执政党的人也得抓起来？
这个，因为他跟这个自己党的党首他们是有矛盾的。这个韩东勋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有点问题。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他肯定有野心的，他最希望的结果就是尹锡悦下台，但是执政党不受到巨大的冲击。这样他就能上，这是他希望的。但是呢，他又缺乏那种魄力和非常果敢的执行力，所以他经常摇摆。比如他第一次，他坚定地说：“我们不赞同弹劾，所以我们就不支持弹劾案。”最后弹劾案没过嘛。但是后来有新闻出来说啊， 那个尹锡悦戒严的时候，包括要把你抓起来，他就很怒，然后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一个表态，表明实际上他不够那么的深啊，就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讲，还是有点不太够。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尹锡悦因为他的那些骚操作，他的支持率一直都很低，最近已经降到20%以下，10%几的人支持他，70%多人反对他。所以韩东勋就一直担心的一个事情，是因为他这个非常糟糕的表现会影响到执政党，使得执政党在接下来一届甚至两届的大选当中都没有办法成功。因为你尹锡悦5年到，你肯定下去了，跟你没关系了，后面倒霉的就是我们同党的人嘛。所以他在过去几个月里面，甚至可能有半年了吧，一直在做一些切割，就是说尹锡悦是我们党的，但是我们跟他不完全一样啊，很多东西我们也看不惯，就是试图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造成了执政党内部是有些分裂的，执政党内部有一批人是非常铁杆的支持尹锡悦的，那就不满他了。那同样也有另外一帮人跟他有类似的想法，就是觉得哎呀，我们不能被尹锡悦拖累，我们这个党还是要长期的维持我们的影响力才好。所以实际上他党内是有分化的。那么尹锡悦这个人呢，据比较熟悉韩国的一些媒体的人表述啊，就他跟韩国正常的党派的那些政治人物不太一样，他没有做过国会议员，他一直是在司法这条线上上来的，他是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留日的，然后一直做检察官这条线上来的。而且韩国的检察院啊，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单位，它权力之大，大到大家无法想象，比那个传说中的东京地检权力还大，它是可以逮捕和审判总统以及所有的这些政府官员的。所以他在检察院这条线上上来，他是那种铁腕型的啊，就是以抓腐败这条线赢得民意，最后成为总统的。所以他其实看不太上国会那些议员，觉得你们这帮人能干啥，一天到晚在国会里扯皮，遇到大事就纠结或者怎么怎么样，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很另外一类的那种人。所以这两边我觉得矛盾是比较明显的。
明白。
好，那韩国这个事儿反正我们就等着再看吧，这个闹剧呢最后大概率会查出不少真相的。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叙利亚啊，叙利亚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就会比较难了。就叙利亚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到现在为止，它到底中间过程会发生哪些事情，其实很可能最后也不知道。但是大面上，我觉得还是能推断出来的，是吧？叙利亚这个是十几天的时间里面，反对派的一个联盟，就通过一种像武装巡游一样的过程，没有真打仗，就是拉着队伍到处走了一波啊，到处就望风而降，最后打进首都结束。啊，然后原执政者就跑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不认为是一个真的武装斗争啊，它本质上实际上就是到了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发生的一个政权更迭。这个政权更迭为什么会发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之前的阿瑟德政权它的治理到了一个没办法维系的临界点，最终他选择了保个人和家庭而放弃了国家，流亡了。这个后续影响会非常复杂。但不论怎么样，我觉得本来就非常非常惨的叙利亚人民将变得更惨。这个里面有一些背景啊，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叙利亚这个国家也是长期分裂加战乱，它的情况比黎巴嫩啊或者巴勒斯坦好不了多少。它这个分裂啊是非常复杂的，它还不是那种简单的宗教的因素在里面，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如果简单的只是军阀割据，这都算历史上比较好的状态了。他现在的状态是国内有一波是恐怖组织的余党，包括臭名昭著的 IS 伊斯兰国，还有基地组织，这些被美国人打了一些之后没有完全的消灭掉，他的余党还在，而且慢慢的在这个叙利亚的混乱当中他反而崛起了。还有一波是闹独立的库尔德人，在靠近土耳其那个地方，主流当然还是穆斯林了，但他主流的穆斯林里面也有很多隐患，比如说他人口上多数的是穆斯林的逊尼派，就是跟沙特那类似的那一派。但是执政的阿萨德家族呢，他又不是，他是穆斯林的什叶派里面的一个很小的分支，叫阿拉维派，他实际上是偏什叶派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跟伊朗关系比较好，他为什么少数能压制住原来多数的逊尼派的人，这个也其实很有奥妙。所以他实际上是家族50多年的统治啊， 所积累起来的一些力量，勉强地压制了国内各种各样奇怪的派系，而维护了一个中央政府，这个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虽然这个中央政府其实也很脆弱，它在俄罗斯啊、伊朗的这些军事援助之下，建立了一个有一定战斗力的政府军队，然后把原来的反叛收复了一部分。啊，有一些实在扫不干净了，那就算了。但至少大体上，它这个中央政府还是存在的。但是它越来越难的原因就是，其实美国是一直制裁它的。美国之前说要打击伊斯兰国啊这样的一些恐怖组织911之后啊，就要去抓拉登啊，叙利亚是其中的一块地方。哎，他打恐怖组织打得差不多了，他就赖那里不走了啊，长期在叙利亚驻军，占了一块地。这块地呢，不是随便占的，正好就是叙利亚的产油的区域。所以，叙利亚的政府自己手上是没有油田的，油田都被美国军队占领了。然后，美国军队就把这些油偷偷的运出去了，我们俗称就叫做“美军偷油
好吧，
所以，由于这种战乱啊，常年的战乱和经济制裁，叙利亚的经济非常糟糕。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我看到的数据好像是2021年的，它的 GDP 才不到100亿美元，这个就是不如我们某些地级市啊。而作为对比，美军在那里驻军才7年、8年，不到10年的时间，据说至少偷了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石油，所以这个国家是非常惨的，它没有经济的基础了，啊，然后又处在很混乱的，打了好多年的仗。之前有一些纪录片，大家可能看过，就是，就这么说吧，在叙利亚，你要找到一个完好的、没有损坏的一栋房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大部分人就是住在被炸过的那些房子的废墟里，真的非常非常惨。那现在会更惨。那这一次是为什么一下子又崩了呢？有几个原因啊，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状态，经济实在是太差了。为了维系这个中央政府的统治，曾经建立了相当大的一个军队体系，据说有30多万人啊，一个军队。那现在实在没办法，没钱，所以阿萨德呢就希望能够裁军啊，节省开支。才到只剩不到10万人，那这个哪有那么容易啊？中央政府没钱，裁军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给他很多的补偿，这样就很多军事组织非常的不满，整个军事指挥体系实际上就处在失能状态啊，所以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去压制其他的势力了。那这个状态呢，显然那些反对派就看在眼里嘛，他们就想趁这个机会去做点事，于是就若干派别就联合起来。要去打，那这个事情呢又被以色列知道了，那以色列就给他们提供了资金上的援助，给这些人发饷，啊，土耳其也发现了，啊，也过来支持他们。土耳其为什么支持他们呢？因为土耳其想打击库尔德人，只要能打击库尔德人，说不定还能把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那块地方占过来，所以各怀鬼胎啊，他们就支持这帮人，让他们去打。就有一个说法，就是政府军好像是，具体数我记不清了，反正大概意思就是。一个月拿几百美金，但是以色列和土耳其支持的那些反对派呢，可能一个礼拜就拿1000美金这样的薪水，那你说怎么打？所以就非常的一下子形势就逆转了。那以色列和土耳其当然有自己的相应的一些企图啊，以色列当然是为了多占地方，他本来占了戈兰高地，但这个联合国其实是不同意的，联合国是有决议的，这个戈兰高地是属于。叙利亚的是以色列非法占领的，但是以色列一直想把它变成事实上的自己的领土，或者还往外延伸一点更好。那土耳其人就是打击库尔德，甚至把库尔德那块地方占下来更好。啊，最近土耳其的那个总统甚至暗示说，啊，我们土耳其原本就应该占据这样一些地区，本来就是我们的领土。啊，如果按一战那个时候我们没打输的话，这些都是我们的。啊，也就这种出来。那以色列更加了，就说戈兰高地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啊，就类似这样。实际上，俄罗斯在叙利亚是有驻军的，那他也发现这个情况，甚至也帮叙利亚军队做了一些事，比如出动了一些空军去进行轰炸，但发现不对劲儿啊，因为叙利亚的政府军完全无抵抗，反而死的人是俄罗斯人，那怎么可能？那俄罗斯人肯定不打了。总的来说，这一次变化，我觉得是阿萨德。他这个家族自己就放弃了，所以他很早就准备好了跟反对派达成一致的一个合议，放他们逃走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就和平的交接，但这个结局呢， 伊朗的损失是最大的，但是伊朗国内的情况最近也很不好。我们之前稍微聊过一下，现在好像情况也没有更好，反而可能恶化了。他在各地的布局都被人端了啊，自己的很多关键人物也被暗杀了，实在没有什么能量去干预这件事情。那么最后这个情况呢？阿萨德他放弃了，跑掉了，中央政府瓦解了，反对派占领了首都，但是是不是就更替政权就完了呢？可能没那么简单，因为阿萨德家族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曾经有力量在全国施加他的足够的影响力，虽然有些地方控制不了，但大体上还是能控制的。但现在就不是了，现在是内忧外患。第一，你反对派凭什么能够说服其他的人都支持你？这个并没有直接的合法正当性。第二，这个机会之下，以色列和土耳其都开始蠢蠢欲动了。以色列实际上已经进军了。现在以色列军队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概就只有十几二十公里，他要拿下首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他不拿只是他政治上没有这样的打算。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能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续都很成问题，说不定真的就变成我们讲的所谓一个地理名词而已了。那民众就更不用讲了，那没法期待会有更好的未来。就是很有可能这个国家就没有足够的中央的政府的执行力了，它最好情况下是分裂成几块儿，比较坏的情况就是这几块都不稳定，大家还要不断的来回打来打去，那这个地方就没有人能住了，所有人要么逃走，要么死掉，所以最后我说一下我们国家的态度，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网上有一群傻子。在那说我们应该援助阿萨德，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武器什么什么的啊，不然以后都没有人跟我们交朋友等等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奇怪的想法。第一，我们自己能量有限，我们并不可能去做很多这种事情，我们自己还有很多麻烦要处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用自己的力量去别的地方伸张所谓正义的做法，本质上是帝国主义。这是一条错路，我们一定不能走的。就是你自己的价值观去 judge 别人，这本身就不对。表面上是仗义助人，但你怎么知道谁是该助的，谁是不该助的，谁是正义，谁是邪恶，谁是对，谁是错？不知道的。我们国家的态度一直以来是非常确定的，就是我们不干涉内政，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就是你叙利亚，如果你叙利亚的人民选择了阿萨德，那么他就是代表叙利亚的国家元首。他来到中国，我们就以国礼来接待他，他会得到尊重。比叙利亚更小、更没影响的国家，我们也都非常尊重。我们说啊，国无强弱大小都平等，这种原则我们是还是比较好的，不太双标的那种。那反过来，你们这个国家遇到问题了，如果你们的民众，拼死保卫自己的核心利益啊，维护你们的团结和统一，那我们也会力所能及啊，在国际法的范围内给予帮助。那如果你们自己都无所谓，你们自己都说，哎呀，我们的核心利益是可以出卖的，可以用钱去换的，那我们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态度啊。如果我们像美国那样，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去 judge 别人，然后去说你对你不对，我去帮对的打不对的，那最后一定会变成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所以最后一定会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会这样扩张，然后最后一定会力所不逮啊，然后形成各种内外的问题。中东是一个历史、信仰、宗教、价值观跟我们都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非常复杂，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影响的。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是要做的啊。就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叙利亚有一堆半死不活的恐怖组织，很可能会复活的。然后这种复活可能会产生外溢效应。这里面有一些恐怖组织，就是当年曾经扰乱我们边疆地区的那些恐怖组织。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前几天我们一号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专门提了一个问题，叫边疆治理问题。啊，这个不是随便谈的。就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某一天，就前两天，专门提了这个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做的准备，其他其实跟我们没啥关系啊。
对，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像中东他们一直都在打去打来，对，这个不光是他们自己，包括老百姓过得都挺苦，而且刚才李老师也提到，包括 能够外溢，我觉得这个对全世界其实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威胁，甚至是一些潜在的这种炸弹。对，这个呢，不知道有没有能够联合起来去解决一下。但是呢，我是感觉现在大家可能都是四个人都顾不上，也挺难去干涉的。
对，就没办法干涉，所以中东还是会更加的乱啊，这个看上去比较难以逆转。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些我们科技方面的话题啊。第一个，我们想聊一聊一个奇葩的公司啊。最近不是有一个造车的企业，某互联网公司跟某传统车企合资的一家新造车的企业。突然一下子资金链崩了，可能就要清算了。我们听友群里面还有小伙伴在问说，我们有没有兴趣聊一下这个？那无非又是把百度骂一顿嘛，这个我们已经骂得没有太多激情了。
没意思。
就是我在我们听友群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在这里传这个分享一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正常竞争的环境下，百度几乎没有赢的可能。它在最近的所有的地方竞争都没赢过。他唯一一次赢就是当年很特殊的情况下拿下了搜索引擎，但这个市场实在太黄金了，一直让他活到现在，还能在那儿活蹦乱跳的啊，就主要这个原因。其他新的，你看他有什么很成功的都没有。造车这个事情也是一塌糊涂，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但是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今天想讲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觉得也挺奇葩的，就是极狐啊，
对，它也叫极狐，
那个叫极越是吧？
哦，极越，对对对，
都有极啊，但不太一样啊。关于这家公司，我们先请老周来跟我们说说吧。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聊，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11月份，就已经有一个什么什么工程师在举报自己的 CEO，实名举报啊，拍了个短视频，说自己的 CEO 是间谍。因为他是什么什么美国人，然后呢又扒出来说自己的这个公司的，什么是美国投资的，是美国的一家公司占大股，然后又是说自己的这个公司的软件是卖给了上了美国实体清单的一家企业，虽然合同金额只有20万。但是呢，其实是风险巨高的。然后他就说，这个中科星图就是这个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这家企业的中科星图，为什么会这个极狐会20万美元卖给他呢？是因为极狐公司在后台会上传敏感信息，就是会把这个上了实体清单的企业背后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上传上去。因此怀疑他们获得了美方授权，刺探我国高端技术核心机密，如果属实，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这就已经很神奇，因为我也认识极狐原来的一些里面的朋友，就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上传组件本身是一个开源项目，这个开源项目就是用来上报，就是所谓的。运行实例树的，而且如果这个网站就是这个 GitLab 的极狐的这个版本，如果运行在企业内网的话，它也上传不了，因为它在内网是被防火墙拦住的。所以，就因为这两个原因吧，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实名举报的这个员工啊。其实就是公司内斗的某种义愤填膺之下的，给自己的 CEO 恶意的扣一个罪名。但是这件事情当时我就不想聊嘛，觉得没啥意思。结果最近又出了一个事情，还是极狐公司，是说这个极狐公司的有一个 DevOps 架构师叫麦田里的程序员，在前两天12月9号的时候，这个在知乎上面发文要号召。全体员工一起开除老板，为啥呢？因为他们的老板在这个在销售会议上公布，要说如果用户用了这个就是 GitLab 的这个社区版，就是 Community Edition 社区版， 那这当然是一个免费版本，而且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这个销售人员要引导用户说出这样的话来，存档作为证据，后续发函起诉，就是关于什么贵公司未经授权使用 GitLab 系列软件的合规事宜，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就非常的荒谬，因为我们但凡做开源的都知道，就是一个社区版本，你放在网站上供人公开的、免费的、自由的下载，就意味着你已经授权对方使用了，怎么又变成是未经授权？然后公司的相关同事的回答是，哪怕只有 10% 的用户被吓到付费了，那么今年的业绩就会特别好。
纯空城计啊，牛逼。
然后所以就是这家公司的很多员工就在说，现任 CEO 啊什么什么的完全不懂开源，所以要一起开除老板。这个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说，在捍卫 GitLab 品牌、捍卫公司利益什么什么的，就是在说这样的事情，这就已经很奇葩了。然后事实上，我们实话实说 ，GitLab 这家公司我很早很早就知道，而且很早就跟他们打过交道。他们历史上奇葩的事情不止一件，他们历史上奇葩的事情就没断过。从最早最早的就是在他们刚刚在中国成立极狐这家公司的时候，就到处发文讲自己是中外合资 3.0 创新模式。这个就很有意思，什么叫中外合资 3.0？ 难道就不是中外合资了吗？难道股权结构就变了吗？难道就不是由外资控股了吗？反正他就深造了这么一个名词，然后感觉好像我也能够算是一家中国企业。
这个其实我插一句啊，就这个合资 3.0 其实是我老早看到而且我一直想吐槽的一个东西。现在跟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完全空城计式的诈骗啊、威吓啊，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就是有点掩耳盗铃，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自说自话，然后就真的感觉它是真的一样。他那个合资 3.0 是什么意思啊？他大意我原来看了一下，大概就是说啊，我们仍然是合资的，对吧？然后这个合资的呢，仍然是实际上是外资占比比较大的，因为 GitLab 他是希望自己控股啊。但是呢，他唯一的一个他认为的特色就是说，董事会里面呢，国内的人士比较多一些，比如董事会有这个六个人里面啊，那可能四个人是国内的，两个人是代表 GitLab 的。啊，这种他就称之为是合资的 3.0， 因为他认为哎，又引进了外资啊，他们这么说的嘛，但是呢又国内的团队有发言权，因为董事会嘛。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任何稍微懂点行、懂点公司法的人一看觉得奇怪，就说你在到底在说什么，就是你只要股东是多数的，那按照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公司法，它都是股东大于董事会，因为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任命的。而且中国比美国还有更严格的一个限定，就是同股同权。同股同权这个事情呢，在创新领域啊是很有争议的，以后有时间可以详细讲啊。但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你出的股本多，你的投票权跟股本是成等比例的。为什么这个东西会专门拿出来说呢？就是因为有一些科技公司它说自己有些特殊性，比如最著名的 Facebook 啊，还有阿里，他们都有一套逻辑，就是说我有一部分人他持的股份可能只有比如说 20%， 但是呢他的投票权是 80%。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那只能就是说有一帮人有特殊的股份，这些股份的投票权远大于普通的股份。他们认为这个逻辑的合理性就在于说，科技企业是需要懂行的人来操盘的，而不是只是由所有者就能投票把这个原始的创始人和懂行的能掌舵的人选下去，所以他们有这样一种设计。那在美国叫 AB 股了， Facebook 当年上市的时候就是发行了两种股份， A 股和 B 股。 A 的股份就只有原始的创始团队才有，以扎克伯格为首，而 B 股呢是放到交易所去流通的。 他明确讲了 A 股的投票权是多少倍啊？五倍还是十倍于普通的股份？这样就保证了上市之后，不管怎么融资、怎么稀释，你原始创始团队拿的股份再少，你都可以控制这家公司。这个叫做同股不同权，而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不行的。然后我们国家的公司法规定，同股一定同权。那也就意味着，你极狐这家公司如果 GitLab 拿了，比如说55%的股份，那他就一定有55%的投票权。而公司章程一定是一半以上的股东同意就可以改选董事会，并且董事会里面的每一个董事都是股东大会任命的，而提名呢是占多数的股东可以去提名的。所以其实他这个合资3.0本质上就什么都不是了，就是拿出来蒙人的。他能蒙谁呢？我不知道。所以跟刚才老张说的、
这个、我知道他能蒙谁，这个等会我可以解释一下。
就跟刚才你说那个有点像，就是我这就是无厘头，就是空城计，拿出来吓唬人的。哎，但是有10%，不是10%，5%的人被我吓住了，交了钱，我不就白得了一笔钱吗？然后我这个合资3.0，只要有人愿意买单，比如有某个政府部门啊，他就信了。当然，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啊。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一些关键性的执照，它是不允许发给外资企业的，甚至不允许发给有外资成分的企业。那这种可能不是个别的部门领导被骗了就能够改变的，所以我一直很莫名啊，就他这个东西到底是想骗谁？老庄来给我解下惑吧。
他就是要把 GitLab 在极狐的这个版本做成符合信创的标准，然后去赚信创的钱。
但是我们很多信创的招标是外资禁止的呀。
反正他就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反正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包装成中外合资 3.0 之后去进入中国的信创市场，去另外再挣一笔。
嗯，这个太难了。信创原来我知道的、我曾经参加过的一些项目，好像是30%以上的外资成分就禁止了。
嗯，
现在只会更难。在前就上周吧，我们发了一个文啊。就是叫什么叫做国产产品，
嗯，
因为接下来很多东西我们都会有限制，非国产产品不能参与的啊。这国产产品甚至它会要求你这个产品所有的零部件是要在中国生产组装才行。有人分析了这个文件，就是很可能联想的很多产品就不算国产产品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会很难了，就是要想蒙到大的很难，蒙小的有可能。
我觉得这家公司其实整个的已经换掉了一批了，就是最开始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叫陈冉，一直在外面去宣称宣传的什么中外合资 2.0 啊什么的，是因为陈冉本身是一个 IT 销售的大行家，就他原来是做其他的 IT 产品销售的，所以他有这样的销售的这个过去的成功案例和客户资源，但现在整个管理层都换掉了，又换了一轮了。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在中国要做生意会越来越难，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经营困难，然后有内斗，有狗咬狗，
我觉得也是这样，
搞出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
对对， GitLab 这家公司我觉得它的管理层啊，很多情况下对市场，尤其对中国的市场是不太了解的，所以他经常有一些很奇葩的操作。
嗯，
我记得原来老庄在华为的时候，不是很多也跟他们是有合作的吗？
对，
好像他们也有一些很奇葩的念头和想法。
嗯，
总是会想得很大，完全不了解现状啊。然后现在明显他是有一个困难的局面，所以才会各种幺蛾子出来。他接下来就是怎么退场的问题了，在我看来啊。
嗯，是
因为国内的几个 hosting 的也起来了，说实话，以后越来越没他事了。
那几乎其实刚进来的时候，我们这边其实也跟他们有过接触，因为他们当时主打的一个渠道就是给包括高校去提供免费的这种 SaaS 服务版本，对，你除了可以去部署，像我们以前就是自己部署 GitLab 嘛，
对，
那几乎其实来了以后，他会运营一个托管 SaaS 服务，对，相当于是用他的云资源来换你们的这些用户，然后去推广。然后呢，当时他来跟我们谈的时候，就是刚才两位老师所提到的， 打着这种3.0的口号，说那个国内有非常多的 GitLab 的用户，对，包括你看你们自己平时也都很喜欢 GitLab 的这种开源软件吧？对，那我们要干的事情就是那个以这种虽然是国外的开源软件，但是呢，我们国内是可以这个企业是可以主导的，然后呢就是把这种社区版给它翻转成这种商业版。对，让他去购买商业版，对，他们这个公司就准备专门来干这个事儿。对，因为当时其实也是还是挺混乱的。对，那个时候其实包括像 GitE 呀，包括像 Atom Git 其实还没有。对，那国内其实有这种担保托管的其实不多。对，那现在对感觉其实也是越来越没他们什么事儿。而且呢，我感觉其实他们有一个点其实也是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就是他们其实也会去申请一些政府的一些补助和一些优惠，对，因为我知道像那个几乎他也在武汉那边其实落地了，他的好像是他的总部还是什么，对，应该也
不在武
是拿
汉，
了些优惠，对吧？对，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可能也是他的一个动机了。
对，骗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他有可能可以得逞的，
对对对。对
骗补，但是骗补这个东西呢，就无论如何不可能让你做大了。它最多只能就是给你一个起步的一个空间而已。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今年的全球开源榜单啊，也就是我们王老师的团队一直在做的每年的这个基于 OpenRef 体系的一个全球开源贡献与影响力的榜单啊，这个请王老师来介绍一下啊。
好的呀，对，就是如果知道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去做一个中国开源年报。对，这个开源年报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实验室一直在，包括像 GitHub 呀、GitEE 呀这些开发者行为数据的一些分析，去做一些排行榜，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图。对，那其实我们最近啊，其实也发布了一个，开源贡献与影响力的一个 Top 100的一个榜单，对，那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对，其实有几个原因，对，一个呢是随着现在我们手上的数据越来越丰富，对，其实可以去做这种贡献度还影响力的这种分析和排名的可能性其实更多了。第二个呢，其实也是为我们即将那个撰写的2024年的中国开源年报起字热热身。对，然后呢，去看一看大家对榜单的一些反应呀，以及合理性呀。对，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我们提前去收集反馈。对，那这个榜单呢，实际上它有3个子板的。对，它哪3个子板的呢？其实是第一个呢，叫做全球区划，其实就是州、省市为单位去做一个排行。对，那这个榜单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把各个开发者。对，因为我们是能够获取到开发者的一些地理位置数据的，对，然后呢，把同样地理位置数据的开发者给它聚集起来，他们的那个影响力去加一个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得到像那个行政区划这个榜单，对，我们拉了前100个，对，这个呢是今年第一次能够排出来的，对，以往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只能够以国家去做排名，对，那今年呢实际上也是因为。像我们那个 OpenDigger 那个项目，对，有更多的一些老师来去做贡献以后，对，把你们的一些地理位置数据标出来了。对，那这个排行榜上呢，就是那个美国大概有25个地区能够上榜，像德国、法国都有8个地区，中国是7个地区排到第4位。对，这是第一个子榜单。第二个子榜单呢是全球企业排行榜。对，这个企业排行榜呢，应该也可以很好理解，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企业实际上是目前整个开源生态的主要贡献者，对，因为他们有战略目的，有商业化目的，所以会本身有大量全职的人去做这种开源贡献。对，这个呢，榜单呢，实际上是我们一直会去做的，对，也是做的比较早的，而且呢，今年其实也是增加了新的一批标注数据。什么标注数据呢？其实就是把一个项目的发起者他所在的企业作为这个项目的一个主导和发起单位。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像 VS Code 呀，这个就是那个微软发起的，对，像那个 TensorFlow 啊，对，实际上就是我们像谷歌发起的，对，那把这些项目某一个企业的这些项目的影响力去加一个总，就可以得到这个企业它的整个开源贡献和影响力，对，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去做一个排名，对，那这个榜单里面，那美国其实是非常强的，就是有68家企业上了这个榜单。对，中国排在第二，大概有13家。对，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像华为呀，像这个阿里呀，像这个蚂蚁呀，这些企业。对，其他的国家呢，就非常少了，像法国呀、加拿大呀，都是只有2个，基本上就形成了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一个局面。第三个榜单呢，其实就是项目榜单。对，这个项目榜单呢，其实虽然说起来大家可能很好理解。但是呢，这个项目榜单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挑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个项目呀，它往往有非常多的仓库，对，很多的一些，特别是大项目，它都是多仓库去运作的。对，这个呢，那个结果我们后面会去提的，它其实对这个榜单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靠我们人工加上 AI 的一些协助，对，把项目所拥有的这些仓库标注出来，对，我们以往的话可能只会去排那个仓库的影响力，对，那这次呢其实也是把全球的这个项目的影响力给它标出来了，对，也是得益于这样一个数据，对，那这个榜呢就比较有意思啊，对，这个一会可以聊一聊，对，同样就是美国它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也是有67个项目在前100个影响力项目里面。中国呢也有4、5个，和那个企业非常一致。对，其他的呢就是2个或者是1个。对，但是呢，在这个榜单里面排到第一的，实际上是 OpenHarmony 鸿蒙。对，那这个呢，其实我也问过，包括2位老师，对，还有其他的几个，对，大家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非常疑惑，哎，好像是一个挺年轻的一个项目，对吧？虽然包括华为呀，像中国呀，还是组织了非常多的力量去推这样一个项目，对，但是呢，是不是真的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应该排在第一？对，这个呢，实际上是有一些疑惑的。对，那当然，这个呢，可能也是我们整个模型，包括它背后的数据，其实有一定的挑战的一个原因所在。对，那在这里呢，其实就不得不稍微提一提，哎。那我们这个榜单究竟是用什么方式去做排名的？对，那简单来说，我们其实和其他的一些排行榜单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很多其他的榜单呢，其实都是通过一些指标，特别是一些统计型指标去加权求和，信息大数，比如说代码行数，比如说 issue 的一些个数。对，那我们最早的时候呢，也是这么去干，我们会用这些去做那个活跃度的一个核算，对，但是呢，我们在做影响力和贡献度排名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用的统计指标，我们实际上是用的一个图指标。对，那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其他领域的一个类比，大家就非常清楚了，其实就是 PageRank。对，那如果有一点搜索引擎和那个计算机资那个背景的，就知道 PageRank 呢，实际上它是通过节点之间的关系。对啊，并不是考虑那个网页本身的内容，哎，写的什么题目，你的文字好不好，你的文字的质量高不高？它实际上是考虑的链接、初链、入链的整个关系。对，这样的话呢，它做的一个整一个网页在整个网络中间的一个位置，它的一个中心性的一个排名。对，那实际上的 OpenRank 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做法，只不过呢，它的复杂性要更多。对，那我们大概在那个 GitHub 呀、GitE 呀这些平台上面，大概能够采到，有3种不同的这种协作网络数据。第一个呢，就是开发者的协作网络，就是我和你共同在一个 issue 上面去讨论过，我们两个之间其实就有关系了。你写了一行代码，我做了 review，哎，我们两个之间也有一些关系了。对，其实就可以连接出来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开发者协作网络。对，这是第一层。对，第二层呢，我们称之为项目依赖网络。对，那这个网络的信息数据其实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对，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一些前端呀，包括一些数据分析啊， 它的一些组件、它的一些包都会非常大量的被其他这个项目所引用。对，那这个呢叫做项目依赖网络。对，实际上其实就是评估的项目之间的技术复用和它的引用关系。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更大的，就是生态系统网络。对，那它就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甚至包括企业受关注，你的用户使用这些软件去做集成，甚至在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里面去用。对，那我们目前呢，其实只能够采到第一层的数据，以及部分的第二层的数据。对，我想这个可能就是目前和大家有不一致的地方的一个出处的一个问题所在吧。对，但是呢，我们的一个理想和发展方向，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把这些不同的关系型数据都能够采集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是同样一个模型，对，不管你是评开发者还是评项目，都可以用 OpenRank 这个模型给它去做评价。只不过呢，就是随着你的数据越来越多以后，它的这种客观性呀，它的这种科学性呀，可以就越来越好。对，但是呢，目前反正我们这个发出来，其实还是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回馈的。对，那这里呢，我就特别稍微提一下，就是为什么 OpenHarmony 它能够排到第一，它怎么样在那个 OpenRank 的这个体系下面占了优势。对，那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 OpenHarmony 的细节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它在 DTE 平台上，实际上它有1700多个代码仓库，这是它的一个生态，包括了内核呀、驱动啊、系统服务呀，还有框架以及前端的一些东西。对，然后呢，其实也是因为包括华为呀，举那个全公司之力嘛，大概已经有15000多个贡献者在里面去参与了。对，然后呢，截止至今，对，也有几个数据，它的那个 issue 已经有85000多个，然后呢，它的那个 PRR 也有28万多的这种次数合并的，对，就是并且有非常多的这种生态，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应用的一些支持，对，那其实这个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能够排到第一的一个原因，而且呢，我们这个榜单呢，实际上它只是2024年这一年数据它的活跃和那个影响力数据所排行出来的，对，其实并没有算以前，只是算它在2024年这个里面，对，那这么想其实也是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2024年其实华为在这一块，从它的整个投入和它的整个生态的活跃上来看的话，它是能够排到第一的。对，这是我感觉的一个，我们做过分析的一个可以解释的一个点吧。对，当然具体还有些比较细节的，对，这个呢，我们准备后面专门用一篇文章可以和大家来去做一些分享。OK，对，那关于这个层面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内容，我就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对，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我自己看的第一个感觉啊，就是突然我意识到，在互联网和计算机科技这个领域，真正有全球性的影响力的大公司，好像真的只有中国、美国有了。这个事情我们可能有点习以为常，平常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看这个榜单就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了，而且这个事情在比如说20年前。真正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公司，可能就只有美国了。现在我们终于挤进去了10%几这样的一个比例，算是开了个头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达到，比如说5-5开啊，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感想。第二个感想就是刚才王老师已经提到的，就是项目的这个榜单啊，当时我们看完这个初稿，老庄跟我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项目的这个榜单一定会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的。华为的 OpenHarmony 不仅是排在项目的第一名，而且是遥遥领先。它的 OpenRank 值是6万多，第二名是 Azure 是4万多，然后第三名是 .NET 2万多，后面全都是2万1万多的了。OpenHarmony 的这个 ranking 的值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们也在问王老师，这个 ranking 到底大概是怎么来的？为什么 OpenHarmony 会这么高？刚才王老师做了一个解释啊，所以 ranking 这件事情本质就是这样。它并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 关键在于你如何选取它 ranking 的关键参数，以及如何去配置相关的权重。那开源这个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它实际上有一些是关联关系，然后这些关联关系进行了复杂的相互作用之后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它是有一套算法做基础的。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那天我也跟王老师提了，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去评价一个开源项目，基于它的代码仓库里面的提交记录以及相关的行为数据，我觉得 OpenRank 做得非常好了。现在 OpenRank 未来可能比较重要的有两个方向啊，是我比较关注的。第一个，项目它除了自己的开发和运营的活跃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被哪些人和其他的项目使用，这个使用它的人和项目有多重要。这个其实有点像 PageRank 的概念。PageRank 它是看引用该网页的页面，然后引用它的页面权重越高，那么被引用的页面权重也会相应的提高。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比较难做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有一些，你像 OpenHarmony 这个仓库，它的规模和它的开发的活跃度，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里面冠绝全球啊，这个我觉得是不奇怪的，是很合理的一个结果。但是它的影响力有没有那么高？那要看有多少人在用它，有多少厂商基于它在制作产品，有多少其他的开源项目或者闭源项目是依赖于它的。啊，这件事情因为非常难统计到，所以现在也很难放在我们这个 ranking 里面。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是重要的，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方向。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也很难做的，就是参与到开源活动当中的人。怎么去评价这些人？是不是他提交代码比较多，他就是更优秀的开源活动参与者？他提交的版本比较多，或者他提交的代码量比较多，他就是好的？那显然未必。但这个到底怎么做呢？这个 ranking 的逻辑会非常难做啊。所以这两个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很有价值的方向啊。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开发者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有一个点，就是看你和谁合作，以及你合作的那个人他的影响力。对，这个是我们希望从那个 PageRank 的算法里面去得到启发，并且去鼓励的。而且呢，其实排行其实只是一个数值了，它的背后的逻辑就是，哎，很多人会去问嘛，就是，哎，我这个排好了以后，我想提高怎么办？对，就是你是一个开发者，如果你想提高你的 OpenRank 影响力，你该怎么干？对，那这个背后的逻辑也是比较清晰的，就是你要去和那些有影响力高的人去协作。对，比如说让他来去 review 你的代码呀，你提的一些，你去回复一些比较厉害的人的一些 issue 啊，对，包括你在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项目上面去干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更好的去提升你的这个 offline 的词，对，我觉得我们有一套背后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个王老师，我稍微再问的细一点，就是我们在看那个 OpenRank 的项目排行榜，就是 OpenHarmony 的那个 OpenRank 的指数是6万多，然后它的开发者的数量是58，排第二名的 OpenRank 的指数是42，然后它的开发者规模其实有6万9，就其实它的这个就是我们假设人均的话，人均开发者贡献的 OpenRank 的值的话是远远低于 OpenHarmony，更不要说后面这些名次。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就同样是这些开发者，他会更活跃？
对，首先它有这种活跃的基础，然后才能够把 OpenRank 值能够给它一起顶上去。
对，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再去探索一下，就比如说 OpenHarmony 上的开发者的行为特征和背后的标签，比如说他都是来自于企业的，都是生态企业在干活。然后比如说啊，这个第二名、第三名的这些开源项目虽然也很活跃，但是很多都是业余爱好者，会不会是这样的区别？所以它的活跃度差这么多？
对，这个呢，其实我们开源年报里面有一个图叫做打孔图，你还有印象吧？
啊，对，我知道。
对，我们那个打孔图其实可以看得出，像那个 OpenHarmony 还有 Azure 的它的不同的时间空间上的特点，对，而且呢，特别有一些地域上的一些特点， 对，像 Azure 这种，其实它在整个24个时区里面，它会分得更均匀。像 OpenHarmony 这种呢，你会看到在中国擅长的这种白天晚上，甚至在周末都会有更多的一些活跃。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可以看到一个社区它背后的组织的这种工作的这种强度的。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我觉得我们今后如果做排行的话，是可以参考的。因为我刚才在查一个数据，就是今年的11月15号，OpenOla 公布了一个数据，就是它的 OpenOla 操作系统的装机量突破了1000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
对，
就
我刚
是
才
这
说
个，
的使用端的数据，
对，那么
对，
我们能不能够拿到更多的实际的装机或者说是使用量的数据，来帮助我们来评价这些开源项目的影响力？
这个特别难啊，就包括刚才 OpenOla 的这个数据，其实也未必可信。就厂商自己公布的会有水分，这个水分从100倍到两三倍不等。我见过的夸大上百倍的都有啊，我自己原来做公司的时候只敢夸大几倍啊，
好的。
所以这个比较难。然后呢，会有一些第三方的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搜集一些数据，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手机销售的统计数据，那些其实都不是真实的，严谨的统计数据，而是通过各种维度测算出来的。包括取样啊，在各个门店的数据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都想不到的指标啊，比如说跟电信有关的一些指标，来做了一个测算，它都是有一定误差的。还有包括黑神话悟空上线之后，很多人在说到底销售了多少，卖了多少钱出去，那个其实除了官方公布过一次3天1000万那个数据以外，其他全都是推测的数据。这种终端用户的实际使用量，在我们开源社区这边，比如 NPM，它的下载数量那个可能是相对是准确的，但是有一些就很难，尤其是像 NPM 现在也分裂了，会有很多替代品，你现在也不知道哪些包到底实际上的使用量多少，所以这是特别难的一个东西啊。每年一次的全球开源贡献与影响力榜单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尤其是它的历年的一些变化，很明显这个榜单。从今年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逐渐从美国的信息技术帝国这里面切了10%几的这样的一小块蛋糕出来，这是现状。虽然可能有很多误差，但大体这个数量级是不会错的。第二呢，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华为对 OpenHarmony 这条线的投入确实是巨大的，因为它的目标是想把它做成 iOS 和安卓以外的第三个手机操作系统啊，这个野心很大，所以它投入也必然是大的，但是并不代表它未来一定会成功，这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事儿啊。好，那我们进入本月的荐书的环节啊。今天首先是王老师，然后老庄啊，最后我来。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实际上是我上个月刚拿到的，名字叫那个《软件设计的哲学》。对，那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实际上是背后有点小原因的。对，其实应该常听我们节目的同学应该知道，就是我们李老师这边其实也在做计算机科学的普及教育，对，就是教所有人去编程这个事儿。对，那编程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知道，就是即便是像这种大模型来了以后，对，会编程有这种速度素养高的人，其实他更能够去很好的去使用大模型工具这些东西，对。那这里面其实最近又有同学来问，包括我呀，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张老师，对，就是我们会教我们同学软件工程这门课，对，他也会有一个类似的疑虑，对，就是大模型来了以后，你看我们的 AI 还是挺能够写代码和程序的，对，甚至你看比我那个写的。我都感到非常的惊叹，而且呢，甚至还会有一些论断说，哎，那编程其实是一个更加形式化的一种方式嘛？对，那随着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对，那会不会这一块它其实会越来越擅长？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学校里面 学软件工程、学软件开发这件事情，究竟应该去学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对，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特别感兴趣的点。对，就是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对于一个专业的同学，对，你除了有学像 C、C++、程序员设计、数据结构这些课以外，对，你在软件设计这一块应该学啥？对，那这本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对，这本书的那个这本书是第二版的。对，其实它的第一版呢，如果大家去豆瓣上去看的话，也是评分数是非常高。对，它里面其实就是讲的软件设计的一些方法论和一些哲学上的一些东西。对，其实是一个非常普世的一套好的一些经验的最佳实践的一些原则。对，那这本书的那个作者其实叫那个奥斯特豪特，对，实际上是那个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对，然后呢也是美国工程院的院士，对，然后呢他也是像那个 TCL 语言的脚本语言的那个创作者，对，也在学校里面开设了非常多的一些课，包括像程序员设计这些课程，对，然后他还写非常多的一些教育类，特别是计算机教育类的一些图书。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他的一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点。那这本书呢，其实就讲了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讲软件它的困难的本质，就是它的复杂性。对，就是围绕着复杂性怎么样去认识软件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在软件复杂性的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怎么样在软件开发过程当中能够尽量小的去把这个复杂性给它暴露出来。对，那其实我们在学程序员设计的时候，特别是面向对象的时候，对，其实也都学过什么抽象、封装、隐藏这些点。对，那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是讲了非常详细的这些设计的一些原理的。对，而且呢，这个呢，实际上是他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软件开发者更应该去追求的一件事情。对，这个书里面其实提了两个概念，对，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应该大家一说就可能会比较清楚。一个呢叫做战术性编程，一个呢叫做战略性编程。对，战术性编程是啥呢？就是哎，你写的这个软件能够跑，对，能够通过编译，能够正确的运行结果，对，这叫战术性编程。对，那战略性编程是什么呢？其实就要思考软件的架构，特别是从这个软件长期维护和演化的角度去思考，软件究竟应该怎么去开发，怎么去设计。对，而且呢，也会直面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对，就是模糊性这种变化性是非常常见的，对，不要指望一个软件一开始就能够用很长时间，对，它就是不断的被改，不断的被演化出来的一件事情，对，这个呢其实就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轴和主心骨，对，那有了这样一个主心骨和主轴以后，对，它其实就列举了非常多的一些最佳实践和一些原则，对，特别是它在书的最后，它其实有一个设计原则的一些总结，对，包括软件复杂性的这种增量，然后呢，能工作的代码是不够的，模块应该是深的，通用模块应该更深，应该降低复杂性，应该设计两次，等等等等。对，那这些具体的原则其实我就不去说了。对，那我这里想说啥呢？其实就是我的一个体会啊，其实就是现在其实，在学校里面，在一些软件工程课里面，特别是一些专业课上，对，像这一类的内容，其实还是比较缺失的。而且呢，这个书里面其实也讲了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软件设计者和开发者，你究竟能够怎样去提升你的软件设计的能力？对，一种方式就是去做一些代码的 review。包括去看一些别人代码怎么去写的，以及你在去 review 别人代码的时候，其实你是能够从这样一些视角去思考这些问题的。对，第二个呢，就是你在写代码的时候，对，如果有机会从实际项目当中尽量的多去用一些战略性的一些方式去 思考你去设计这个代码背后的一些逻辑和原则。对，那当然战术性也是没问题的。对，你一开始呢肯定是需要这个代码是能够跑，对，但是呢随着你的那个对软件这件事情的理解越来越深以后，对，其实你是更应该去往这方面去思考的。对，那回过头来就是包括现在今天的大模型，对，那我的一个理解就是，其实今天的这些 AI 编程的一些工具，其实它在这种战术性的一些能力上，其实已经做得挺不错了。对，包括一些定义的非常明确的一些模块，特别是一些用力的一些生成，包括一些测试用力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些辅助性，对，应该甚至比一些个普通的程序员开发者其实都是要做得挺好。但是呢，我是感受到，就是像这种战略性的软件设计这一块，对，那 AI 这个应该还是差得非常远的，并且呢，在软件开发这件事情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要和很多时候需要和一些业务场景和一些上下文，对，特别是在把软件进行分解这件事情上，对，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一些策略的，对，不是说你拆得越小，拆得越细就越好，对，这个呢其实是需要看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的，对，而且呢这件事情包括怎么样去权衡，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的 AI 这些工具，其实是挺难去胜任的，甚至它在我们节目里面其实前面也多次聊过，它在这种跨不同的项目，对，不同的上下文去串联做事情，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点，对，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优秀的软件开发者和设计师，他应该做并且能够去胜任的一些点。对，那这本书呢，其实然后我看那个书评的时候，其实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学校的老师也会把它选作为课程的补充的一个教材。对，那虽然我们像学校里面也有一些正规的软件工程的一些课本啊，对，里面讲的非常多的一些理论上的一些道理上的一些东西。对，但是呢，真正要能够落到实操层面，对，并且呢，能够从这种设计维度去思考的，我觉得可能是，它的重要性以后会越来越重要。对，这个是我推荐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我今天的这本书就先推荐到这里。
我好像看过这本书，
你可能是看的第一版。
对，我应该看的是比较早的版本。你刚才说几个内容我都有印象，确实是挺重要的，而且恰好是我们现在学校里课程讲的比较少的。
刚才那个王老师介绍那本书，其实我也很多想评论的，不过今天时间来不及了，下次关于软件设计啊、架构设计，咱们单独再聊吧，还有很多
好
想
的。
聊呢。今天我推荐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强风吹拂》。这本书如果你在豆瓣上去搜的话，你会发现你搜到的是一堆强风吹拂，包括一部电视剧，就是一部动画番剧，它的豆瓣评分是9.6，一本中文翻译版的小说豆瓣评分9.0，还有一部电影豆瓣评分7.5，还有一本是漫画书豆瓣评分也有8.8。就不管你喜欢哪种吧，就是说他们都是同一个故事，只不过是有漫画、有动画、有电影、有这个书都可以。但我自己是先看了书，后来又去看了电视剧，就是看了那个动画的番剧。但是没有去看电影，也没有再去看那个漫画，因为漫画我自己不是很感兴趣。要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如果你喜欢番剧的话，其实番剧应该是最好的。番剧的豆瓣评分9.6是拍的最好的，但是书也很不错，书更丰富。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其实是它是一个运动番，就是讲这种少年运动的。而且，就是讲的是一群大学生，他们去准备要去参加一个跑步的比赛。这个跑步的比赛是真实存在的，它叫做箱根驿传，官方名称呢是叫东京箱根兼往复大学传赛。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选每个学校，每个大学啊，他们全部都是大学生，每个大学选10个人，然后呢，从东京开始跑，跑到箱根，然后呢，像接力的 接力马拉松一样的，每个人大概跑20几公里，10个人加起来一共是跑了210几公里的样子，然后跑2天，第一天5个人从东京一站一站一站的跑到箱根山上，然后第二天再从山上跑下来，跑回到东京，一共是10个人的一个接力赛。然后这个比赛其实是在日本是非常非常著名、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比赛。它最早，它第一次比赛是日本的马拉松之父叫金力士山，在1920年创办的。然后当中稍微停了几次，在今年的1924年啊，2024年是它的第100届，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比赛，然后他基本上是每年的1月2号从东京跑到箱根，然后1月3号再从箱根跑回来，每年就是1月2号、三号，相当于是日本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会要么去现场，要么是守在电视机前，就像看春晚一样的会看这样的他们的这种跑步的马拉松比赛。那么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日常就最近的几届，围观群众是上100万，电视的收视率就不提了，就更多，就到这种程度。然后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有一个啊莫名其妙的大学，它里面名字叫宽政大学。这个宽政大学连田径社都没有，但是呢，就有一个人叫什么青濑辉二的人，然后呢，就反正就是四处搜罗。等到他已经读到大学4年级，再有1年就毕业了。他到读大四的时候，他终于搜罗到了10个人，然后把这10个人反正生拉硬拽，反正各种忽悠。有些人呢是跑步天才，有些人只喜欢看漫画，甚至连跑都跑不好的那种。反正拉了10个人，然后就一起去跑，然后就讲他们的过程，怎么样去训练啊，怎么样去克服自己的这种生理心理上的障碍困难，最后去。就是通过了什么什么资格赛，然后又预选赛，最后进入正赛，最后在正赛仅仅只跑到了第10名，所以它不是一个那种特别玄幻的，或者说特别特别让你觉得哈、啊、什么什么奇迹啊什么的，没有奇迹，或者说他们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但是远远有比他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这本书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推荐给大家？因为，这本书一直在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跑步？或者说，跑步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出现了好几个人物，就除了那些从来不跑步，然后被生拉硬拽的人物之外，其实有好几个人原来在高中的时候是田径队的，但是因为在田径队里面受不了当时的那种，就是教练的那种压迫式的教育，就是一切看成绩，一切为了这个追求更快的速度，一切为了缩短记录这样的一个逻辑，他们受不了这样的一种压抑的氛围，所以他们退出了田径队，甚至还有的就是受伤了，已经就伤到不能跑了，然后就出来，后面就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或者说也不想再去跑步了，但是后面他们再重新开始说要去跑这个箱根驿传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要过自己的那一关，就是我为什么要跑？我为什么要拼命的练习？我为什么非要跟着这帮家伙一起去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成绩？如果我们那么不喜欢这种压迫式的这种教练，那么我们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反省的例子，就是说，你跑步的乐趣到底在哪儿？跑得越来越快是一种乐趣，但其他的呢？其中还有一段话很有意思，非常的经典，就是说，一个人说啊，这个他跑步跑得好快啊，然后但是另外一个人说不，你要夸一个人说他跑步跑得快，你不应该说他快，你应该说他的跑步很强。强在哪儿？一个人为什么说他的跑步很强大？因为他能够战胜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因为他能够战胜自己的那些难题，他能够挑战自己的极限，而这种人是真的强，而这种强不需要跟别人去比，这是其中的一个逻辑。还有一段话，其实 也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个队员就说了，说有些事情不是因为喜欢才去做的，而是做了才变得喜欢。这其实也很有一种，就是让你会想一想，去想这些话，去想这些背后的这种道理。还有就是，因为他们是10个人的接力，就他们其实在思考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跑步是一种非常孤独的运动，但是呢，10个人的接力就意味着每个人虽然是在孤独的跑，但是又是同时和所有的队员一起跑，甚至因为有啦啦队有观众的鼓舞，所以其实是跟他们一起在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态。其实我为什么特别想要推荐这本书？其实我还想再谈一谈，就是所谓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很讨厌的一个叫卷，啊，很不喜欢内卷，或者说很不喜欢大家一起来卷，说这样很糟糕。那么我们真的去看运动这件事情，体育运动这件事情，那是全世界最卷的事情，大家一起在跑步。然后一定会有一个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每一个人在底下拼命练习、拼命练习，除了一个人是冠军，剩下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是失败者。那么体育运动就不搞了吗？因为它太卷了，每个人都想退出，我躺平算了。不是，还是有全世界范围内有无数的人不断的愿意投身到这样的运动中。还不光是说啊，我长跑，我愉悦身心，我身心健康，不是，他就是去跟人比赛，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记录，但是那个不是卷，那个是另外一种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意识的去排斥那个叫做竞争的东西，然后把所有的竞争都称之为卷，然后说我不要卷。但事实上，他们所有这些排斥卷的人，把所有的竞争都推在外面，说我不要去卷的人，他们错过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看完这本书，有很多人说：“哎呀，看完了很想去跑步。”我觉得不是必须的，不是说你看完了去跑步就达到了这本书的效果。不是，我推荐大家看这本书，更重要的是理解什么是卷，以及什么是战胜自己，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OK，先介绍到这。
是我个人的体会啊，就是人生当中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并且超越周围的多数人，是一种很重要的乐趣啊。
是。
如果你什么都躺平，都放弃了，那么实际上也不会影响你活着了，但是会少很多乐趣。
是的。
是这样。那今天很巧啊，我也准备推荐的是日本的作品。就刚才老庄说的这个呢，我觉得非常代表日本人很典型的一类思维啊，他们很善于去思考这些东西。然后我今天介绍这个作品呢，也是就是日本的另外的一类非常含蓄的讲感情的东西。这个实际上我实际上想推荐的是动画了，但是它也有书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书啊。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冰果》，冰就是冰冻的冰，果就是日文的汉字里面啊，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水果的果。在日文的汉字里面，这个"果"呢，实际上跟我们说的那个水果的"果"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他们这个"果"经常用在很多奇怪的地方，比如果子，他们讲的果子基本上代表很多不同类型的点心，像那种糯米团子，它也叫果子。啊，那这个冰果什么意思呢？最早是指那种有馅儿的冰冻的东西，现在就是通指所有的冰淇淋了。这个作品呢，它的原作是一个叫米泽穗信的一个推理小说家，他的系列轻小说叫《古典部》系列。这个系列呢，从2011年开始连载啊，现在已经出了6本单行本，这6本应该微信读书上都有啊。但是它这6本呢，剧情其实没讲完，而且很长时间没出新的了，我觉得大概率是要烂尾的。它这个古典部系列《冰果》实际上是它的第一卷的标题，这里面"古典部"指的是作品当中的主角们他们在的那所学校叫神山高中。这神山高中有很多的学生的俱乐部，他们叫会社嘛。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以古典文学为主题的， 学生俱乐部，就叫古典部，它实际上应该叫古典文学部，但是它就省略了，就叫古典部了。而宾果呢，是这个古典部这个会社的同学们自己去编写发行的一本刊物的名字。那这个刊物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呢？一个搞古典文学的学生俱乐部出的会刊，这个会刊的名字叫《冰淇淋》啊，这个是怎么这么奇怪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作品当中第一个大的悬疑啊，是他第一个大的事件。到时候你们如果看的话，就会知道实际上是为什么。这个原作小说呢，在2012年被改编成动画去播映。那负责改编创作的这个工作室呢，就是著名的京都动画，啊，我们一般俗称叫京阿尼啊，就是京都 Kyoto Animation 啊，叫京阿尼。这个工作室他去负责做改编和制作的。这个作品2012年在日本播出，那也是 B 站的镇站之宝之一啊。到现在为止，已经总播放量大概已经差不多快2亿了，啊，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部作品。金阿尼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的动画工作室，他的作品一贯品质是比较高的，就是属于在手绘的两维动画的领域里面是最 top 的那一档啊。而这一部呢，是我个人心目当中金阿尼最高的作品。不过也非常遗憾，也很痛心的是，这一部作品的核心团队里面的好几位主创，都在2019年那个非常著名的京阿尼纵火案当中遇难了，包括本作的监督就是导演吴本康弘老师也是在2019年纵火案当中是遇难的死者之一啊，所以很遗憾。那如果没有时间的听友呢，我就建议你直接看动画这个动画看完了有时间再慢慢去看原作小说。这个原因呢，不仅仅是动画作品本身，它这个制作非常的精良，非常的紧凑。它一共是，整个作品加上有一集番外，一共是23话，每一话是25到30分钟。如果你狠一点的话，一天就看完了。但是书的话呢，有6本啊，每本还不薄的，书相对来讲会啰嗦一些。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京阿尼实际上用自己的一些风格啊，对原作进行了一些改编。那么，整个作品当中，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感情线啊，会更加自然和顺滑一些。然后有几个事件的处理上，它的细节啊，也给人一种更积极和理想的一种感受。原作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多少是有点灰暗的。当然原作小说也可以读的。他在人物的塑造，还有一些事件的描写上面，细节会更多一些，但是不看也影响不大。6本书里最主要的一些事件，动画基本上都包括了。那这个米泽穗信啊，他算是一个推理小说家，但是他拿手的风格呢，叫生活推理或者叫日常推理，就是没有案件的，没有什么杀人啊，像柯南那样每集死1到5个人这种。这个古典部系列是他的代表作。就什么叫做日常推理呢？说白了就是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疑问或者未明的事件进行推理，去寻找答案，不会有杀人犯，也不会有一般意义上的案件。但是呢，他写日常的生活会写得非常生动，比如像宾果，他的核心是高中生嘛，这个作品当中的高中生有2对主角，还有很多其他的配角。那些事件啊，感情的刻画非常细腻。虽然他讲的是日本的高中生，但其实我觉得，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啊，所以这也是比较吸引我的点。他能够把日常生活当中的情感和那些事件很好的结合起来，把谜题和解答很好的融入进去，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啊，确实是他的拿手好戏。这个作品里面主要的角色是2对高中生。男一、女一、男二、女二，这4个人呢都非常有特点，也非常有趣。比如说男一的这个人设啊，之前老庄有一集曾经提到过，他儿子也看过这个作品，还提到过这个男一。这男一的人设是什么呢？是一个高智商的所谓低能耗人士，就是他是节能主义者啊。什么叫节能主义者呢？他的人生原则就是叫做不必要的事情绝对不做，必要的事情赶紧完成啊，这是他的人生原则。 他们刚进高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憧憬啊，所谓玫瑰色的高中生活，要成人了，甚至很多要谈恋爱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反而是在担心，哎呀，高中生是不是会比初中生更加耗能啊？他是这么一个人啊，但是呢，他非常的有推理天赋，人很聪明，就相当于本作当中的名侦探。那么这么一个家伙，他很聪明，但是又很懒，你怎么让他去日常生活当中搞推理呢？这个就不符合他的节能的原则啊。那么这个就是女主存在的价值了。这个女主呢是一个典型的好奇宝宝啊，她的名言叫做私気になります，就是我很好奇啊啊。当女主每次她一旦发现一个谜题，然后开始好奇，并且抓着男主说出这个台词的时候，大眼睛瞪着你，这个男主多半就跪了。就乖乖的开始推理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只是就是，被震慑了，就赶紧摆脱女主，大家赶紧把这事弄完就好了。后来就比较复杂了啊，这一对实际上后面有一些微妙的感情了。所有看过原作的书迷啊，其实都在等着作者赶紧最后发糖吧。那个小说其实已经写到他们高中快毕业了，要上大学了，感情生活其实是应该有结论了，但是他就一直拖着。我觉得老贼看上去就是不太想让大家如愿。那么男二和女二呢，是算是公开的男女朋友了，但是呢，这个男二一直很纠结啊。这一对的纠缠在作品的后半段，就在动画里面最后的一两集里面会有一个解决啊，算是比较明确化的。那么所谓的日常推理到底推理些啥呢？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比如说第一个主线事件。啊，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女主自己的事件，她需要解开一个谜题，然后她亲自委托男主来帮她。这个起因呢，就是她的舅舅是他们这个中学的古典部的创设的元老，而且宾果这个刊物的名字就是他舅舅当年命名的。这个女主记得啊，她小时候曾经问过这个事情。好像他舅舅对这个事情有很强烈的一些情绪，但是女主因为太小了，不记得是为什么了。然后正好最近不久呢，他舅舅外出就失踪了，很有可能就遇难了。女主就觉得，哎呀，这个要纪念一下，不能让这个事情不明不白的就这样了。她想找回这个记忆，就到底为什么在当年古典部刚刚创设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社刊？这个社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然后为什么他舅舅会对这个事情好像有一些很强烈的感情？啊，这就是第一个事件。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复杂，因为过去很多年了，而且很多事情大家有意识地隐藏了这些事件。啊，最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最后找出来了。也算是一段非常有冲击力的历史啊。另外有一个很精彩的大型事件就是校园祭。这个是动画后半段的最主要的一个事件。那么高中里面，尤其日本的高中啊，经常会搞这种校园祭啊，3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大家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去庆祝，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啊，还可以自己去开店，还可以自己去组织各种各样的什么比赛，什么漫画比赛之类的，非常热闹的一个事件。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出现了所谓的连环怪盗事件啊，有人偷东西，到处偷，每一次偷都留下一个小卡片。啊，有他的目的在里面，但是好像呢又不像是贪财，而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动机。这动机一般人看不懂，他好像是专门为了特定的人做的。那这个事件最后被男主解开了。他这个事件实际上最后讲的是人和人之间很复杂的，也很常见的一种感情现象。我相信看完的人应该都会有所感触。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际上是一个小案件，就是整个动画的第19话。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整部作品里面的最精彩的一话。这一集呢，讲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其实也不是什么事件，就是有一天，这个男一和女一放学了，在古典部的这个活动室里看书闲聊，然后女主就说：“你帮我解决很多问题，很感谢啊，就是你有这种独特的推理才能。”然后男主就说：“没有啦，我只是运气好，完全有可能我这瞎推出来的都是错的。”然后两个人就说：“那我们不如来做一个实验，做一个推理游戏。”从一个随便怎么输入开始进行推理，男主呢就想借此证明，我们可以从一些东西看似很有道理的推理，实际上可能完全不靠谱。他想证明这个事情，而女主心里其实很清楚啊，她就是有这种才能的。 那这个时候呢，正好学校的广播里面有老师念了一段话，就是让某某学生赶紧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找老师，就一句话。然后女主建议说：“从这里开始吧，我们就来通过这句话推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过20多分钟的两个人的互动，最后男主得出了一个相当惊人的结论。当然，显然不是运气问题啊，这个他推的又对了。这个案件为什么很精彩呢？就是它很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那种，就叫做看上去没有已知数的数学题。我不知道你们之前碰到过没有啊？有一些很流行的，大家在群里面发来发去的谜题，就是讲一段话，但是实际上里面没有什么已知的数字，但最后要推算出一些数字，有点像这种东西。它从看似没有什么已知条件的里面推出了一个完整的案件的情况，里面还真的是有理有据，有些地方推理的点。我们正常人很难简单的想到，会让你觉得有很妙的感觉，所以最后的结论虽然很惊人呢，但是也还是很合理的。这一集的内容放到一个正统的推理短篇小说里面，我觉得也算佳作了。那么这个作品，我觉得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慢热，这个作品其他方面都是非常非常顶级的，画面、配音、剧情，反正都是非常符合金阿尼一贯的高标准，但是它相对会有点慢热。一开始会觉得有点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在讲啥？是推理吗？好像又不是；是校园情感吗？好像也不是，会有点迷惑啊。前两集的节奏还有点慢，但是只要过了这个坎儿，从第二、第三集开始就进入了刚才说的第一个大案件，那么后面就会进入它的高潮，那么后面问题就不大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希望沉浸一下、放松一下、回味青春、点点滴滴的那种时候啊，大家来看。这个是我今天推荐的啊，你看书也行，看动画也行。
挺好，我儿子应该也有 B 站的会员，我到时候找他要来看。
属于比较特别的推理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和荐书就到此为止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